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疫情期间交流特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只要有救人的心，师父就帮你。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0日。今天我就向师尊汇报我在这突如其来的中共病毒中和同修一起救人中发生的神奇故事。一，武汉肺炎爆发，我和同修配合救人。2019年11月初， A 同修到我家谈到他拿资料遇到的问题。我告诉他，我们是一个整体，师父多次讲法都强调，在救人项目中要互相配合的法。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我负责去协调提供你所需要的各种资料，你就定期来我家取吧。他听后太高兴了。过年前，在同修们的帮助下，又给 A 同修准备了一些资料和20个酒瓶光盘，还有真相 U 盘。我把所有资料搭配好，装了200多个袋子， A 同修2天就发完了，还劝退了20多个人。1月23日， A 同修又来取资料，并说这几天接资料的人多。我一听既高兴但又着急，我立即把下载的武汉肺炎扩散的语音电话播放给他听。这形势来得太突然，我俩着急救人的心情呀，手上的资料没有了，过年期间暂停集体学法，做资料的同修没法联系，怎么办？急得我心口都痛了。我悟到这是向外求的埋怨心又反上来了。 A 说，不要急，有师在，有法在，会有办法的，我要按法的要求去做，默默地去把它弥补上。大法弟子是神的使者，大难当前救人是我们的使命。于是我和 A 商量，我说把家里以前没装完的 U 盘收起来，装现在的内容。我这一说，他一下想起家里还有一大袋没发完的扁形漂亮的小播放器48个，这播放器正好适合装语音电话呀。我们高兴极了。第二天， A 坐在电脑旁等我装好语音电话后，就想拿去救人。装完一个后开机试一下效果，不是按我安排的序号播放，却先播放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和酒瓶共产党。我急得出汗，只有重新按编号一个一个往文件夹复制。这样一开机就是先播武汉肺炎了。我和同修把这些播放器很快就发完了，老少都喜欢，世人都能接受护身符卡片，也愿三退。由于中共邪党的有意隐瞒疫情，可怕的疫情迅猛地扩散全国各地和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时的武汉已经变成了一座鬼城了，空气中散发着焚尸的腥味。中共采取的封门、封村、封城，把人都关在家里，工厂停工，商店关门，街上难见到人，这给大法弟子救人造成严重干扰。过年后，各单位门卫和小区进出需登记，我基本上每天上午出去走一走。门卫悄悄告诉我，警察开始在街上抓发资料的，叫我小心不要走远了。我就把武汉疫情的语音电话2次下载的内容都装在 MP3 播放器里，插上耳塞递给有缘人听。初二那天，我到本街水果店想让店老板两口子听，女老板却对我说，电视里说疫情都控制住了。我马上说，那是中共在有意撒谎，在隐瞒凶猛可怕的疫情，又在欺骗老百姓了，千万不要上中共邪魔的当呀。马上我把播放器的耳塞往他耳朵里塞， 我说，快听听这个，这才是真实可靠的信息。她就专注地听了两遍，她的丈夫和亲家母也听了，都说听清楚了。以前我多次发给她资料，劝她全家做三退，她都没当回事，只是全家六口人签名起诉了江魔头。她承认，每天早起晚归，回家就想睡觉，天未亮就要到市场进货，没有时间看资料。我说，时间是不等人的，大难已经在身边了，有命才能挣到钱啊。我把自己设计的登记三退人员的小本交给他，第二天他交给我他全家六口人的三退名单，儿子和女婿都把党团队退了。今年过年前后三个月，我已换给他2000多元的真相币。这几年我经常给他换真相币，在他不远处还有两家水果店，就他的店生意兴隆。回家时，门卫的妻子招呼我坐一会儿，正好我把耳塞递给他，叫他听消息。听完后我问他听明白了吗，他说听了两遍，听明白了。十多年了，我家和门卫全家人关系相处很好，他们多次保护我们和同修。到了2月5日了，一直见不到做资料的同修，我很着急，我就求师父加持我正念。我叫未修炼大法的女儿陪我到学法小组 B 同修家商量资料的问题，该单位门卫把守得很严，要登记。我俩看前面有人推着自行车准备进侧边的小门，我拉着女儿跟着那人就进去了，门卫也没吱声。两天后我一人又顺利进去取回一些资料，这时 B 主动提出他把资料送到我家。随着疫情的迅猛扩散，救人的迫切，学法小组的同修突破小区封锁和家庭的压力，陆续来到学法组学法，整体配合投入到救人的项目了。二，我的电脑和打印机神起来了。今年过年前后一个多月拿不到资料，那个心情实在太难受了。在修炼中还没修去的依赖心、向外求的心、埋怨心和人心太多的教训太深刻了。于是在2月底，我下定决心转变人的观念，决定自己做资料。我把封存快5年的 L805 打印机搬出来，一看驱动盘的光盘不在了，怎么操作？这台机子是在我流离失所期间中途回家住了半年买的，我和他是有感情的，他在4年前显过神迹。我打印资料时忘了插连接线，他居然能如意准确地打出多种资料，几个月如此。去年同修帮我买的并由他安装的电脑系统没有安装打印机的驱动，因机子几年没用，应该清洗打印头。我视力又差，连机子上的几个按键也看不清，用手去试去摸。这时我想到师父讲过万物皆有灵的法，它是我使用的法器，我应该和它沟通。我双手抚摸着机子说，这5年把你搁放在一边，没发挥救人的作用，这是我修炼中有漏，被邪恶迫害造成的。当前中共病毒迅猛扩散到全世界，疫情已经夺走了多少万世人的命了，现在我们请师父加持，让你来配合我去完成救人的使命吧，你会照样显神奇的。这时我没有用人的观念去想存在的问题，脑子空空的，很自然地把机子的连接线插在电脑上，再把要打印的文章点开，再点文件，点打印，机子启动了，开始打印了。我高兴极了，连忙谢谢师父，向师父核实，把打印的纸给女儿检查，她说都清楚，很好的。我把这神奇的现象告诉了装电脑系统的同修，他点开电脑看， 没有安装 L805 打印机的驱动器，它两者居然能配合的准确无误。打印头五年都没清洗，可它没堵，打出的画面色彩鲜艳清晰，简直太神奇了呀。几天后，另一同修帮我买了一台2780的小型打印机，准备让我打真相币。我也用同样的办法去操作，因它的驱动器是光盘，电脑没有光驱，无法安装驱动器。可它同样打出所指定的文件，打印的质量很好。装电脑的同修点开电脑看2780打印机的驱动器程序，电脑里已有了，没人安装驱动器，它却自动安装上了，这又是一个神奇啊。感恩师尊对弟子的慈悲救度，弟子要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多救人，完成使命，圆满随师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瘟疫之中救人急》，作者武汉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0日。2020年初，瘟疫在武汉爆发，我的心久久的不能平静，因为我和家人经常在商场讲真相，近来救人效率处于一种上升的趋势。20天左右，我能劝退100多人。本来我和家人约好，等他们一放假就配合我全力讲真相救人。然而万万没有想到，局势变化如此之快，一个热闹而又繁华的城市突然间变得那么寂静和凄凉，几乎所有的公共场所都停止了营业。此时我焦急自己还没有达到要救的人数，又感慨法阵人间真的来到了吗？大法弟子救人的事就要结束了吗？我是身处武汉市，在这个疫情最严重的地区，爆发之时，我所住的小区人人自危，都处在恐慌之中，甚至连衣服都不敢晒在外面。这种氛围让人惊恐与不安，感觉就像没有人住一样。师父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我跟你们讲过一句话，我说什么是佛？如来是踏着真理如意而来的这么一个世人的称呼，而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于是，我想作为一个大法弟子，一定要把正的能量带给大家，不能像常人一样的也躲在屋里。正好我住顶楼，有个天台，我像往日一样在楼顶上晒衣服，还领着外孙在楼上玩，没有害怕的表现。慢慢的，对面的邻居看到后感觉也放松了点，偶尔对着我们说，不要在外面待太久哦。接着我对门的邻居也是我的老乡，偶尔也敢出来晒衣服了。我很早就有救他的心，由于他不爱和人说话，一直找不到机会。我想大难来临之际，我一定要救他。因为我有这个心，师父就给了我机会。一天，他两口突然也到顶楼晒衣服，我抓紧机会和他说三退保平安保命，结果他妻子特别认同，他也就同意了，两人都三退保平安了。白天因小区管控严谨，要扫健康码才能出去，一般是复工人员出入，晚上值班保安会松懈一些， 因我给保安都做了三退，所以我出去跟他们打声招呼即可。这样我就和家人同修，晚上一起出去救人。要扫健康码的地方我都不去，我们就在小门市买东西，几乎很多都是一讲就退。众生因害怕瘟疫而愿意听真相，三退保命。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大法弟子中不精进的、走极端的，马上归正自己，真心学法修炼，因为你们在最危险中。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本身就是除业除君者，是幕后救度的使者，救人讲真相中都会理智地做。现在国内看上去暂时缓解，有人说瘟神跑到了国外，我悟道众生都在等着得救，是不是利用这一段的时间赶紧抓紧救人，兑现大法弟子的使命？一旦等到真正清算邪党时，那些与邪党在一起的人也就没有机会了。第一部分，在照顾老人中证实法。去年六月份，我89岁的母亲大腿摔断了，生活不能自理。我家姊妹七人，只有我在外地，平时都是他们在照顾母亲，同时也对母亲有一些怨恨和不满，因母亲个性强，爱生气。我及时回家担当重任照顾母亲，尽量去做好，一日三餐都是做母亲最爱吃的，每天给母亲洗澡，随时给母亲端屎端尿。母亲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长胖了许多。由于天气炎热，只有我一个人伺候母亲，学法救人受到了影响，心里对她不免有些怨恨，说话总想数落她，刺激她。一次我跟妈说，你好像长胖了。妈冷冷地回应，不胖我还是这样。终于有一天晚上，我们两人吵了起来。过后我没有向内找，也不知道向内找，我只知道我们平时付出这么多，母亲也不领情。然而第二天早上吃饭，却看到母亲的眼睛是红肿的，她不说话，只是默默地吃饭。我每天搀扶母亲大小便，现在她也不让我扶她了。晚上我去厨房的时候，突然看见地上有一只大蛤蟆挡在了房门口，当时就吓了我一跳。作为修炼人，我立刻警觉，是不是邪灵盯上我了。第二天我女儿打来电话说，居委会打电话来了，因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但我听到后明白了，因为自己最近没做好，才使得邪恶来骚扰。冷静下来，我开始向内找，我怨恨母亲的根源就是情，长期对母亲的情不放。我从情中生出来怨恨心，求回报的心，想听母亲夸奖我伺候到位的言辞，同时还有强烈的急躁心，一看影响到了学法救人，便心生怨气不满。而且我从小就非常重情，多愁善感，从我懂事我就喜欢听悲壮的哭戏，有时在梦中忽然会产生痛彻心腑的悲伤情怀，甚至会带到现实中来，有时也会突然间非常想念亲人和过去。我就开始清除这些执着心，我慢慢放下了，心态平静了，想到平衡好家庭也是我修炼中的一部分，慢慢生出了慈悲心。我心性提高了，母亲也跟着改变了，我们很快融洽了。母亲也听从我的话，天天诚心敬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母亲因此也恢复得超常快。母亲很快就可以下地行走了，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在照顾母亲期间，大哥家的小孙女儿又黄又瘦，从我回来就一直跟着我一块吃饭。大嫂爱贪玩，天天打牌，也不管孩子，我从不嫌弃孩子，更是看他可怜。大哥看到小孙女儿长胖了，感慨地说，以后你就跟着姑奶奶也练功学法轮功。 二哥回来看到后很高兴地说，看妹妹把老娘照顾得这么好，白白胖胖的，连孩子都管着。嫂子也在接着说，亲戚里面就你身体好，练法轮功真好。这在之前，我的大哥、二哥，我多次讲真相，他们并不很认同，有时还对大法不敬，这次真的相信了。第二部分，在讲真相中去掉利益之心。我讲真相主要是晚上和家人同修一起配合讲，去各大商场。一次我们刚走到一商场门口，看到旁边有几个年轻人在卖花，其中一个看到我们就迎上来说，阿姨买把花吧。我就问多少钱一把，他们说25元。我并不想买花，就借机跟他们讲真相。我说，孩子，你们都不容易，现在挣钱确实很难，物价高，年轻人压力大，现在自上而下没有不腐败的，那什么，就是因为一个国家没有了信仰，人不相信善恶有报，为了钱无官不贪，无恶不作，现在中国两极分化严重。他们都点头认可，我再接着跟他们讲三退保平安，他们都点头就是不回答，我劝说几次后也没有效果。我刚转身走不远，我女儿拉着我说，妈，我买花，你再去给他们讲。这时我迟疑着说，买花干什么，又不实用，内心嫌浪费，舍不得这个钱。女儿这时直接把钱付了，买了一把。几个年轻人很高兴，我就又一次走过去跟他们讲，结果他们四人全都退出了党团队组织。这时我感慨地对女儿说，今天要不是你出钱买花，这四个人是救不了的。我悟道，当下经济下滑，他们卖花也是生活所迫，大法弟子适当的花钱也是帮助困难者增加一些收入，通过这种慈悲表现也能感动一些人。接着我们来到商场里，女儿也买了喜欢的衣服，回去后发现小了一个码。第二天早上商场一开门就去调换衣服，谁知道一去，昨天女儿买的这件衣服本来是原价买的，今天去换的时候已经是对折了，然后服务员退了她一半的钱。我们谁也没想到能发生这样的事。我对女儿说，为了救人你花钱，师父会让你得到更多。我们平时出去讲真相，为了救人，女儿为了铺垫经常出钱买东西救人。其实女儿的工资并不高，并且本单位还面临着转交地方。就在年底瘟疫肆虐的时候，企业萧条的时候，女儿单位竟然还跟她涨了工资，真是有失就有得。我悟到，我根本的执着就是强大的利益之心，看着平时不管钱，真正的利益之心隐藏得很深，损失一点都难受。我找到了我的利益心，坚决去掉它。个人所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瘟疫当前，救人心切，民众也在变，作者中国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5日。大年三十听到武汉瘟疫爆发的消息，并且几乎全国开始封城封村封区，本市也通知不让串门，大街上很少人走动，我知道救人更紧急了。 初二下午，我带着真相资料到大街上去救人，只要碰到一个人，我就追上去讲真相。因为现在街上人特别少，我就去了一个超市，在超市的大门口等人，有的人匆匆忙忙接过资料就走，我就大声告诉他，要好好看，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祝福他平安。有一次，一个中年男子停下来问了一些有关真相，很相信我讲的，做了三退，又要了资料和光盘，我都给了他。他离开时告诉我要注意安全。有个妇女接受了我送她资料后要给我钱，我说不收费，真相资料都是大法弟子用自己的工资退休金做的，我们只想让您能明白真相。看到几米外有位七十多岁的男子坐在路边，我过去送他一个保平安护身符，并给他讲真相。正说着，又过来一个男子，我说有缘人来了，也送给这个人一个护身符和真相资料，告诉他们大法的美好，瘟疫当前如何保平安。两人高兴地说谢谢，并说你留下电话好联系你。我说不用了，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可以了，只希望你们能躲过大瘟疫保平安，这是我的心愿。还有一次遇到一个中年男子，他说我这是第三次碰到你了，我每天讲真相接触的人多了，无法记住每个人，后来还是想起来了。前两次他都告诉我他当过兵入过党，我给他讲真相，可他就是不肯退。他还说他见过法轮功师父，但却重复中共的谎言敛财之说，不论我怎么讲他都不听。我就对他说，老弟啊，咱们算个账吧，中共迫害法轮功时，中国就有一亿人在练法轮功，大家都在法轮功中得到好处受益了，大家都是有头脑的人，心里肯定感激大法和师父吧。你说要是法轮功师父说每人交一元钱，你如果也是受益者之一，你给不给这一元钱？肯定会给的是吧，那大法师父不就是亿万富翁了？而且现在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如果大法师父也向他们收一元钱，那加在一起得多少钱？可法轮功师父没要我一分钱。说到这儿，那人不但一句话不说了，还用化名退了党，接受了真相资料，我祝他平安。我刚要离开，还没骑上车，看见前面有个骑车特别慢的老人，我对他说，老哥您下来，我送您个保平安的护身符。他下了车，高兴地接过去护身符，直说谢谢。我又给他讲了真相，送他真相小册子光盘。他说我家门上有你们送的资料，我都看，我没入过那个党团队。老人说我理解你们。我骑车路过一辆停在路边的货车，车门半开，看到里面坐着两个人，我已经骑过去了，又下车退了回来，对坐在车窗边的那个说，老弟，我送你个护身符吧，这不我都骑过去了，可是总觉得你是个有缘人，不能错过这个机缘，就又回来了。然后把真相小册子光盘递给他，他笑着说谢谢你，这人姓王，听了真相后三退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大家知道我们练功人身体是有能量的，师父还说你如果要是带了一定能量，你讲出的话要起作用的，所以我每次出门发资料贴真相不干胶，都先发正念，请求师父加持，让恶人看不见我，好人听我讲真相。有一次我把真相不干胶贴在电线杆上，路人从我眼前过去，就像什么也没看见一样。有时念很正，不论在哪贴，只要念一出，让人看不见，别人就真的看不见。也有没做好的时候，有一次忘了发正念，在一个楼前贴真相不干胶，正要贴，让一个开面包车的司机碰上了。我贴完转身上前送他护身符，他不要，讲真相他也不听，还要打电话报警。我对他说，老弟啊， 我刚才就看到你过来了，我看你这个人是个好人，有德的人不会干缺德的事。这时他说，你快走吧。我对他说，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祝他平安。这些年讲真相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太多太多，过程中只要正念足，在师父的保护下都能平安走过。瘟疫当前正是讲真相救人的好机会，把自己的经历讲出来与同修共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本期疫情期间交流特刊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